好，欢迎来到南方家园小客厅，我是南方家园的掌柜子华。那今天做客的来宾有两位，一位是台湾独立书店文化协会的常务理事，他也是高雄三余书店的店长钟尚华。
子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另一位在线上的就是我们在台中，我们台北台中连线的是台湾独立书店文化协会的企划杨庭轩。庭轩
大家好，我是庭轩，大家好。
台湾书店文化协会呢是一个服务中小型独立书店的组织嘛，那成立至今大概有十多年了嘛，还这些中小型书店是读者生活最贴近的一个阅读空间。那在连续就是2019年跟2020年的时候，我们两年的台北国际书展因为疫情停办的时候呢，你们协会跟独立出版联盟跟 NGO 组织的代表，我们一起规划在去年的四月在松烟文创园区办了第一届的独自公民书展。那如果有到现场的朋友呢，一定对那个300坪的仓库空间印象很深刻，比我们在台北世贸书展的那个空间整整大了3倍哦。那十几座的大型小波块书架就好像装置艺术一样，就是让进来读者都眼睛为之一亮。那一年的独自公民书展，就是三家的，就是我们的主题刚好串成一句疫情后蛮励志的 slogan， 就是破浪破晓，希望再出发。那书店协会的主题是破晓，策展的理念就是说，真的是跟疫情有关，就是由夜转昼之际，象征不论眼前有多少艰险，终有拨云见日，迎向光明的时刻。那今年的主题呢？
这个 slogan 其实是庭轩那时候算是他脑力激荡里面先想出来的一个句话，所以刚好也蛮贴切去年的部分，就是我们去年刚好也是疫情刚开始最严重的时候，然后紧接着就是国际书展。那当然因为后来就是接到很多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停办，然后我们就停办了一年，然后接下来又第二年我们又遇到同样的挫折，所以我们赶快在四月的时候，我们三个单位一起思考说能不能有机会还是将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跟我们的一般民众可以这样子交流。那今年的话，其实我们让庭轩来聊聊看他这个两个部分他有什么样的串联好了。
对啊，今年你们空间呈现是一个，我们现在可以先讲嘛。
好，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空间呈现是一个小药房，其实三个单位的空间呈现不太一样，就是书店这边是小药房。那为什么？因为其实跟前两年一样，其实我们现在在录音的此刻，其实疫情好像有点严重的感觉。对对对，
我也很担心。
所以我们已经是第三年面对这样疫情的状况了。那为什么用小药房呢？是你们觉得就是阅读，透过阅读来疗愈心灵吗？
有一点像子华谈到的这个，其实当初在定调是商店风格的时候，我们就想说书店其实就是商店啊，但是可是跟这个卖民生用品的商店好像还是有一点区别，所以我们就在想，我就找了很多照片，商店街的照片，哪一个其实是比较符合书店性质的，然后就想到说书其实对很多读者来说确实是探索心知啊，慰藉心灵，或者是找寻人生答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遭遇困境的时候，你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去面对，即使你不靠书，你可能也可以自己克服，就像你感冒的时候不吃药，你自己也会痊愈。但是有了书或者有了药，你可以比较快速的获得解方，也可以比较舒服的走完这个受伤的过程。所以我们才把书局的这个形象跟书店在这次的展览中有串联这样。
嗯哼，那到时候你们会有什么就是某本书，然后它的解方的药效是什么，会这样写吗？
没有到那么细，但是整体的构想，因为包含活动的设计都跟诊断啊、开解方啊这种是有一点点关联。
嗯哼，那你要聊一下那个整个设计吗？
内容的话，形象是跟药局很像嘛。那之前我们有做书店选的这个拍摄，那我们这次依旧会有影像的投放，继续传递这个故事。那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展区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展板啊，着重在说明台湾书业的历史现况跟问题，然后我们就邀请读者在看完展览文字之后思考与书写20年后他所期待的书店样貌，而且请他留在展区中成为展览的一部分。
嗯哼，
我们是希望就是透过这种展板说故事 之外，像我们之前可能会做单方面的讲座，那这次我们甚至也首度尝试办理这种互动性更高的工作坊，然后分别去探讨书的本质、商业政策。我们向读者提问：书是文化还是商品？书是怎么定价的？那如果书这个新书售价规范推动了，又会是怎么样？运用情境的不同，把读者放到产业链中换位思考，或许书店跟读者都可以借此产生新的视野或激荡。那其实不管是就这两年疫情这样影响，哦，我也是很紧张接下来。然后，跟这十几年来电商所带来的折扣战，让独立书店的定位跟价值似乎逐渐淡薄。所以其实刚刚讲到的留言区的部分、工作坊的部分，都是希望可以更加了解读者真实的想法，让书成为读者的良药，同时读者的期待跟建议对于书店的发展、未来发展也是很重要的。
嗯哼，讲到就是你们这次的展板有一个关于台湾书店的历史现状跟发展，那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你们有播放了台湾16家独立书店的影片，叫书店学。那这个部分呢跟大家聊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没有看过的读者是不是可以现在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协会的那个频道其实就都看得到。
嗯哼哼，那书店学大概是讲什么呢？
它有分四个部分。
嗯哼，
我们有从书店来看台湾历史的系列，跟这一批很多年轻世代开书店的一些想法，还有很多书店其实是作为有点像据点，在地的据点，然后跟地方的大众跟文化做连接，这也是其中的一环。还有一种是书店的策展或者是提供活动内涵的这种能力的说明，然后我们就分成这四个部分。那其实也就是希望透过不管是老中青的书店，他们都各自在做什么的这些故事，然后把自己开书店的渊源啊跟经营的智慧，为下一代书店的这个部分做指引说明。这样
就我听起来的话，感觉就是说，如果未来想开书店的人呢，是不是可以先上台湾独立书店文化协会的网站去看这一支，看这应该是16支影片吧？
嗯，
对。然后呢，我觉得因为透过影片呢，你可以更真正的去了解说每家书店的各自的特色，以及他经营的状况，以及他在经营上面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更现实的去看经营书店这件事情，而不是我有一个梦，我想要开一个书店这样子。就是这十六家独立书店，他们用自己现身说法，用他们的经验来教你们。那这一次在就是你们借由就是展览台湾独立就是书店的历史之外，就是你们有让读者做一个互动，就是关于20年后台湾书店的一个样貌的想象。那这个部分呢，是因为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其实在整个疫情底下，我觉得大家会觉得纸本的购书其实已经有慢慢的从线下改到线上，包括我们讨论很久的折扣站等等，或者是说这几年传统独立书店它面对了一些电商还有大型通路的折扣夹杀，特别去年推出的易放券就是也不再限制电商嘛。会不会独立书店就是实体书店会慢慢的走入历史，会不会慢慢消失，或者是说它会慢慢的改变它的经营形态以及它的样貌，以及慢慢的改变它跟这个街区跟这个地方的一个互动跟一个变化，就是说会在这一次的书展里面你们会想跟读者做这样的互动跟对话吗？那你们想要预期，或者是说你们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以及你们未来在这个部分达到这些读者得到听到这些读者的对书店未来的想象以及他们的建议之后，你们之后会怎么做？
是就我们过去这几年来的参加展览的部分呢，从2017、2018开始，我们不管是到香港或是在台北国际书展，然后协会这边其实最早期主要是要让大家推广说是否了解什么是独立书店，或是认识独立书店。所以我们在前期的蛮多的琢磨都是在于说，我们记录各个书店的所在位置、他们的贩售资讯、他们在展示内容，或者是他们的服务内容，然后让台湾的民众或读者们开始知道说，有一些书店开始在全台湾不停的出现， 然后这些书店是小而美小而精致，然后有独特的选书，他们有自己专注的地方主题等等。刚才这个流行其实在大概五六年前其实开始卷起来，然后配合很多时下的政治议题或者是贵环境的议题，他把它串联起来之后，其实民众开始发现说，在这些地方可以听到很不错的讲座，看到很不错的展览，然后开始聚集。那只是在这个能量在变化过程当中，的确独立书店会成为一时风尚啦，然后大家就会可能去打卡拍照，然后我们也开始渐渐的要去找出说，大家都好像开始知道有独立书店这个名词了，可是好像还是很少去关注独立书店核心意义是什么。对，那我们自己行内人大概就会比较简单的说，我们希望是有个独立精神，有个批判精神，然后毕竟还有这个土地的关怀，然后对于我们自己阅读的一个坚持，对，我们可能希望不要太流行文化的商品，然后尽量去推广我们纯文学或是台湾自己本土的阅读的习惯，这是我们自己想要推的东西。那随着疫情啊或者是整个国际情势的变化，其实的确也面临到蛮大的打击，毕竟一家书店它资本额其实都不大，大概可能小一点的年轻人也许准备个几十万他就投入到这个行业，就算是大一点的书店可能也不会超过两三百万，所以其实大家都是一个比小型企业还要更微型的一个开店的方式。那通常这样的话，我们是比较不容易去承受一些比较像大型的经济的影响。那早期整个书店的演化，在我们的书店学的影像里面其实都有大概有介绍到这个历史的篇章啊，就是整个小型书店的演变这样子。那其实很大一块也是受到网络电商的影响，那在最近两三年其实就开始陆续有一些以折扣的概念，然后在网络上去大量的行销书籍。那到了疫情期间，它其实就更加变本加厉哦，因为其实大家不容易出门啊，这段时间不要说是只是单纯的书籍而已，其实几乎你的生活上的所有的百货各种的商品，你生活所需几乎都很多都靠网络上去采购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时事的变化，我们并没有办法说去特别去对这块提出任何的辩论啊，因为这个就是大家的生活改变。可是这里面其实就是渐渐的它去影响了人的消费习惯，然后消费习惯也影响了大家的阅读方式，那加上网络的很多资讯开始大量的产生，大家可能在家里的时间变多，有段时间还得在家里上班，很多的文字的叙述都一直在网络上流传，然后各个不管是出版或者是阅听的方式，可能有 Podcast 节目，然后可能有广新形态的那个 YouTuber 的方式，甚至还有很多不管是铺浪 IG， 它其实就渐渐改变大家在媒体上停留注目的时间。那你增加了越来越多，其实大家回到书本文字这件事情的欲望就开始降低，我觉得这也都是无法避免的啦。所以大多数的书店其实都有正视到这个问题，那可是其实书店内部其实也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现在这种新时代。那我觉得大多数的书店都是到了今年可能才开始习惯怎么去习惯网络这件事情。那前期的话，我们可能还比较是 focus 在书本本身，不管是定价折扣，这个比较是属于书本位的事情。可是很多书店开始去想从书本位转移到书店本位，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两三年的一个小观察啦。那书店本位就会变成是说，不是在谈书带给大家是什么，或是我能提供什么书的服务，或是我跟读者之间不再只是靠书串联，我们开始转变成书店的服务的时候，思考的概念就不太一样哦。所以为什么复合式的书店经营模式越来越多元哦？不管是从农产品一直到民宿，一直到咖啡的咖啡店、餐厅，然后艺廊，几乎很多不同的行业，只要对阅读推广有兴趣的，其实只要摆上一摞的书放在一个角落，其实它大可有可能就在那个地方，尤其是偏乡或者是一些不容易到达的地方，它就有一个小小的书店的样貌出来。那其实对当地人来讲，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心灵寄托，是一个很需要的地方，甚至它不一定贩售，所以有一些变形的形态，例如它比较像图书馆、阅览室，其实这种模式也都是开始有一些地方都有产生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符合当下的需求，因为大家在购买的时候真要买书，或许他的第一直觉就是在网络上查，那如果方便或者是价格优惠的话，也许他就直接就下订单。 那可是到书店的这种习惯是渐渐的就消失了，那因为消失，所以我们必须再增加其他的服务，让他去产生欲望，然后有个可以休憩的地方，然后顺便阅读。那回到刚刚讲到有一个像111啊这个折扣的概念，它就又是回另外一个书本位的讨论啊，就是书到底本身的价格应该要怎么定定，然后是由谁来决定，是市场机制还是出版者他在一开始的商品定位的时候他已经拿捏好他想要折扣吗，他折扣幅度有多大，他想要让这些书在不同的通路贩售的水准跟标准在哪里，这个其实是出版者自己要去思考。可是我相信这两三年来的那种海啸哦，其实它改变了非常多的销售机会，包含书展我们就被取消了，国际上就两次了嘛，像今年也是大家要很努力很努力才要保住我们的第三次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出版者来讲他们也是很惊奇的，他原本以为可能还有个好几年的时间大家可以找到一条方法，然后去可以把柔和网络跟实体，可是到了今年根本来不及。我自己所看到的是连书店都必须大量的往网络上靠拢，很多书店在两年内 的应变方式都是选择在网络上开店，他必须在网络上有行销，再差再差你都有宅配的功能，你必须要去在脸书上兜揽生意，然后不然就是至少接到私讯不管多远你都愿意 寄出，变成你的服务对象不再只是你的居家附近的，你整个全台只要对你的网络上的资讯是有兴趣的读者都可能跟你说你可以把这个书寄来我这里嘛。那变成每个人的重心又眼光又回到了网络，变成书店平常可能当疫情期间的时候生意总是一定会有滑落，所以大家反而花更多时间在网络上经营自己的媒体，当你花越多时间经营这些媒体其实就是黏住了更多人的眼睛，然后这些人就会在网络上更习惯这样的阅读跟消费的模式，最终只是他们可能或是我们的下一代或是新一代使用手机使用网络媒体习惯的这些读者们，他们就更难回来书店了，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你有这些讲座我来不了，那你为什么不直播呢，你为什么不录其他的节目呢，用别的方式让我随时可以搭捷运或是在休息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看呢，你这样不是比较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再去到现场，其实这样的意见就会越来越多。那对一个书店在经营来讲的话，把读者的联系虽然存在，但某种程度我们也把人往外推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书店内部有在讨论的问题。那我们会在这次的展览里面，我们会跟有别于之前在国际书展的模式，我们放比较多的资源都是在展览跟对话这一块。因为过去我们的台北国际书展会比较着重在放一些书籍的推荐或者是书店的介绍，对，那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拉回来想要对话这样子。
嗯哼，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是我觉得其实在疫情时代第一个消费者的阅读习惯也改变了，因为你发现就是说哎，他其实如果能阅读他都是透过线上，他还有很多线上的方式可以阅读，譬如他可能透过 podcast 或者是看YouTube 就是介绍书等等的讲座。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个消费习惯改变，就是说他其实不在于未必就是会只是看书阅读，他有脸书还有更多的串流平台，我觉得在疫情时代其实更多的那种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的那个方式越来越多了。可是说真的就是你说讲座可不可以变成线上，那说真的对读者来讲所谓的你在线上看讲座以及所谓的你在实体书店就是到场的那个意义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到场意义你有人跟人的互动跟交流，而且你是整个在那个讲座里头是百分之百的聚精会神在那边，可是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如果放个声音在那边听其实我们其实在做别的事情，所以你那个专注力就是不够的。那我觉得书店的经营者在这几年下来真的也非常的辛苦，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点像是 什么都要会，他不只要开书店，你刚刚说到他的复合式商店型，他可能要学会泡咖啡，他也要学会就是使用网络媒体这些社群平台等等的，自己当做一个自媒体这样来经营。可是其实我觉得独立书店对我意义就是说，毕竟我们自己还是出版者，那其实我觉得独立书店的店长们最吸引读者或者是最吸引我的，我觉得是他们自己挑书跟选书的能力。那这个东西呢放在现在的线上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它可能是一个读书会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在聚集这样的把跟读者之间的那个粘合度更紧密的粘合在一起。我不晓得说在这一次的公民书展里头会不会有这样的对话，就是读者可以把你们对独立书店的期待以及对他们的支持等等，就是在这一次的书展里头就是大声的说出来跟他们做互动这样。
因为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的对话的这个部分啊，对，然后因为庭轩这边其实有准备了一些工作坊的方式，对，那我觉得可以让庭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工作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然后或许是未来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在全台湾尽量的跟读者互动。
这是你们第一次在书展做工作坊吗？对不对？
应该没错吧。
对，因为之前通常都是请讲者来讲一下，比如说 书店的一些开店心得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故事的分享，然后这次会选用工作坊，其实应该跟这几年就是折扣竞争越来越剧烈有关系，然后又再加上说刚刚也有讲到嘛，因为展区很大，然后所以我们更有空间跟时间来去做一些更深层的互动，所以才希望办理工作坊。那工作坊的流程其实我们分成三个区块，第一个是先问书的本质，也就是跟读者提问书是文化或商品嘛，那我们希望透过譬如说意见的分享或甚至是交叉结问，去好像真相越辩越明，到底它比较像商品还是在大家心目中它的文化价值还是存在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商业，就是它是怎么定价的，那其实这就扣回去这个折扣竞争的部分，因为我们其实一直都协会一直都蛮努力的在让读者重新审视独立书店价值这一块，所以之前包含拍摄形象影片啊、参展啊、办理活动啊等等，其实都是希望在价格之外可以让读者看到独立书店的功能跟服务。但是近年就是除了我觉得不同的电商平台投入书籍贩售之后，过度的折扣竞争就是真的已经压缩到产业链每一位成员的生存空间，导致读者也越来越没有办法忽视价格的差异，继续走进独立书店去购书支持，所以才产生了这次我们要深度的来探讨说书是怎么定价的，让读者去从计算啊、去思考啊、这些数字的变化，让读者实际看到之间的差异，就是折扣竞争带来的影响。那最后就是政策面，那政策其实因为图书产业是一个文化产业，所以一直都会有不管是同业的协商啊、市场机制、政策制定或是奖补助规范等等，都其实是希望让图书出版产业能够多一份社会正义，让书籍的文化价值可以被凸显，那也让包含读者在内业界生态能够得到保护，所以才想办一个关于政策的，让大家站在如果我可以影响台湾文化政策的角度，那如何去维持图书的多样性跟触及，差不多是这样。
好，那我这边也再补充一下庭轩的这个内容哦，就是其实我们本来这一次希望谈的就是说书店对于未来的可能性，只是过去有时候就比较像是自说自话，所以我们这次希望就是让读者一起加入我们，然后补全我们对于消费者或是读者这一端的一些想象，因为我们觉得一个产业能够持续下去一定是大家都想要这个产业，而不是我想要，所以开店也不是我想开一个书店这么单纯，你应该也要问当地的人或是在这个社会需不需要你这样的店，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展览跟过去不同的地方，就是增加这个读者的回馈，让我们一起想象去打造一个我们台湾大家大多数人都想要的一个书店类型。然后这样个是我们这次展的主要的从事目标啦。那但是这个可不可以带来什么新的转机呢？我觉得很难讲，因为其实现在的书店还需要很多的整合跟很多的思辨。那毕竟任何行业都是这样，它在遇到一些比较像是重大 的冲击的时候，各个行业他们各自的转型路其实都非常的漫长啊。那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其实可能前40年50年都是那么平淡的过，然后在短短的这3年5年内，不管是电商还是网络媒体的不断的冲击，那我们其实必须要找出一条新的路。然后可是因为我们又是贩售的是知识与媒介的书籍，所以我们也要表现出很像有知识分子的那种启发或是想象力，所以其实外界又对书店有莫大的期待哦。所以刚刚有提到，主持人有提到，我们好像什么都要会，而且每样都不能不专业，这个其实是从这个从业业者比较辛苦的地方。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之前谈到的，不管是书店学或是像类似的展览，或是未来有更多的对话，让民众也学到说怎么去认识书店，怎么去观看书店。书店已经渐渐不是只是一个卖书的地方，它或许提供了其他的服务，但本质还是谈阅读。然后希望读者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书店是不是值得您拥有这样子。然后这个会是或是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这样的研究，然后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让台湾的书店找到一个更崭新的方式。
嗯哼，我觉得刚刚跟庭轩跟尚桦聊到，就是说书透过这次的独自公民书展，其实书店这边想要让大家看到，就是过去书店的历史到以及现在大家对未来书店的想象，是不是会有他们存在的身影，以及他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存在呢？然后更推出了他们最新的一个工作坊，那我们欢迎读者可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其实是一个蛮严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未来的世界，我们未来的周遭是不是有一家书店在我们旁边呢？那我们讲那么多，我们要讲一下，就是今年2022年独自公民书展，其实它快来了，就是它的时间是在农历年后2月9号到14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在松烟文创园区的第二仓库。那欢迎大家，就是过完年后，因为大家领了红包嘛，对不对？那就欢迎用你们的红包，就用你们实际行动来买书，以及来现场跟我们做很好的互动。那南方家园小客厅呢，每周四固定更新，请随时关注南方家园出版社的脸书，按赞并分享。拜拜，
拜拜，
拜拜。